你们比上午的时候要更加的昏昏欲睡了。好，让我们再次开始。所以如果你记得的话，须菩提呢就问了佛陀一个问题，他就说啊，在后末世后五百岁，他们是说你忙啊，看看让我能不能为大家来找到这部分。那在佛教当中呢，他们就说呢是有末法时候，就是那些黑暗的时候，就说是佛陀教法的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有五件事情啊，在末法时期会发生，那么他们就被称之为五种后五百岁时会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意思就是村等的意思呢，就是说就是战争的时期，也就是斗争的时期，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世界当中也可以看得到人们啊，就有那个倾向想要去尝试通过斗争来解决问题啊。我很恐怕我们美国人经常这么做，所以呢他们就尝试用战争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征兆，一个迹象，就是这个坏的时期的这么一个迹象。第二个，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人们上百万年以来他们的寿命啊，就是几百万年长的，然后呢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恶业，所以他们的寿命就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最后呢现在呢就被称之为 Selogyalpa， 它的意思就是100年的这么一个，就是人们啊大概是活100岁左右，或者是70年或者是80年，这样他们已经很接近到这个底下去了，就是这么一个就是 Mahagalpas， 就是大大的这个轮，大大的循环，我们现在正在几乎是到了这个底部了，我们这么一个循环的底部了。那么人们呢就把这个世界给轰炸掉，然后呢然后他就再一次的重生。那在阿毗达摩俱舍论当中呢，他们就讲到了武器，就人们使用的这些跟彼此之间使用的这些武器，斗争用的武器会烧毁掉这个世界。那么第三个，这个末法时代的特征就是人们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见地，他们是很负面的，就是他们不懂得，比如说他们赚钱的方式就是说是跟彼此来进行竞争，而不是帮助彼此来赚钱，所以呢他们的观点其实是非常的负面的，就是一定要跟其他的人来进行斗争才能够挣钱，而不是说我应该去更多的去分享，然后呢所有的人都会拥有更多。那 Yoga 是第三部分的一部分，它是很难的，就是很难去改变人们的观点。那在这样的时代当中，你可以去教他们很多的年很多的日子都去教他们，但是对他们而言去跟随你这个观点是非常难的。第四个特征，末法时代的特征，就是人们的情绪啊，就是负面的想法，他们是非常暴力的，很快就变得愤怒了，嫉妒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当他们变得生气了，或者是他们觉得嫉妒了，然后那个情绪就会持续很久。 Chakla Yorunwa 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情绪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它会持续非常久的时间。第五个特点，意思就是那么大致上而言，人们啊也在向下滑，他们在堕落，他们是很难能够变得快乐，他们是很难去控制他们自己的意识以及控制他们的身体，他们很难的，他们有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在美国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没有办法就是制止自己吃太多， 所以其实是很难能改变他们自己，其实是一种负面的一种习惯，而且很难改变。所以呢，须菩提啊，就问佛陀说，在这些时代，就是在这些末法时代、正法灭时的时代，就是在最后的佛教的教法要结束的时候，那我人们还会去懂得《金刚经》吗？佛陀说，那他说，当然了，之前他就说不要问我这样的问题，他说这是一个很蠢的问题啊。那在经文当中啊，这个佛陀是非常罕见去直接的修正这个学生的说法，或者是去批评学生的。那这边呢，就是说不要去问这么蠢的问题，这个问题实在太蠢了。那当然了，一定会有这么一个很大的一群人，他们是对《金刚经》感兴趣的，就以及对这些教法也感兴趣的，然后所有的一切情况都会是很好。所以我希望在大家的冥想当中，你们花了一点时间。通常而言呢，当我们去到这么一个一大个冥想的盛宴的时候，那有一些的菜是非常甜蜜的，有一些的菜呢确实非常的酸，那么我们通常都会先去酸的那道菜。那这就是一个佛陀的真照，如果你没有的话呢，那你就会是一个坏人。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做冥想的时候，你没有坐在那里然后说啊，我的头发不够浓密，或者是我头发已经都掉光了等等之类的，那这不是我们的冥想的这个目的所在。你应该要去想说，你是多么的幸运啊，你已经是99.9%的这个佛陀的形状了，而且是很几百万年以来的你尝试以至于你现在已经很接近于佛陀的形状了。那么除此之外，佛陀直接的还预言说，你们这些人，佛陀说道，这些人啊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会学习《金刚经》，然后他们会对此感兴趣，那么在这样的这条道上的东西也会感兴趣。所以我希望大家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去想一想，你是多么的幸运。那么在某个2500年前的人，那个全知先生，他就说道，那么这些人啊会来，我觉得很酷哎，你们很幸运啊，你们比宗喀巴大师的时间，或者是玄奘大师的时间还要更幸运呢，或者是比莲花界大师的时代还要再幸运。因为佛陀并没有在讲到他们这些人，那佛陀在讲的是我们呢，好吗？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去想一想，你们真的是很幸运的，很幸运能够在这里，在最糟糕的时代当中。那么第十个冥想啊，你这个照片是什么呢？他是某些在机场当中的人啊。哎，我不知道，我就是在我的闭关房当中坐着，然后在想说，我已经在3-4天没有见过机场当中的人了，所以呢，我就拿了一张照片。那么在这个点上面，那莲花界大师呢就开始讲到了僧宝了，他就讲到僧宝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要开始讲僧宝了呢？在这个地方开始讲僧宝，就是那些真正懂得的人，对啊。那么有两种僧宝，对不对？有一个是假的，有一个是真的。那么有一个是假的僧宝，然后有一个真的像僧宝。那么假的那个就是说五个僧人，或者是五个以上的僧人，或者是五个僧尼，或者是五个以上的僧尼。那么在戒律的上面，根据戒律来，这个是我们把它称之为僧宝，就是说这样的话就可以聚集在一起，然后他们就像董事会一样的可以聚会啦，或者是决定做一些重大的决定。那么在 佛教当中哈，我们僧的这个一个定义就是说是一个团体的人，然后有足够的僧人或僧尼，他们能够做出决定，然后在某个特定的地方，那么这就是被称之为僧。那么更广一点讲的话，就是那些任何已经出家了的人，就是比如说他们已经受了具足戒的这些人。那么莲花接待大师在此处啊，在这个地方他就讲到说，他们不是真正的僧，真正的僧就是那些2500年之后，在最后的后五百岁当中，在学习金刚经，那些对空性去做冥想，而且尽可能经常去钻石山里面去闭关房当中坐着，然后尝试去直见空性的人，那么那些人才是僧，这才是僧宝。那些直接见悟空性的人是那个真的，是真的僧宝真的僧宝，那些人才是真的僧宝，也就是你们啊，是你们啊，你们已经很接近了，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僧。所以呢，莲花界大师是非常有趣的，他现在呢正在跟随着我们的道次第的地方，然后正在讲到真正的僧宝为何物。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有了佛宝，然后有真的法宝，然后现在有了真的僧宝。那我跟大家讲一点非常有趣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可能John老师可以搞明白，或者是 Word 能够搞明白，或者是 Annie 或者是谁。然后我也没有把它放在图片当中，但是它花了我很长的时间才可能开始理解它。莲花界大师讲到了法身，就讲到了法身。那么他就说啊，那里有西北克布和东北克布，那么有一个是法身，就是解释，以及一个是理解，一个是解释，一个是理解的法身。那他为什么会去讲法身，以这样的方式去讲呢？因为呢，通常我们是分别，就是说是，就是法宝来讲来分别，所以他其实正在将三身跟他混合起来，把四身以及三宝混在一起说，不知道为什么，他正在将他们产生一种非常酷的一种相关联。也许John老师可以搞明白。那他就持续的在他的文本当中呢，就讲到了法身，它可以被分成法身，它被分类成为是解释以及理解。所以大家去咀嚼它吧，祝你们好运。也许你们可以找到某一些相关联，好吗？就是这个法宝以及法身之间的关联，我现在就留给你们大家，我没有把它放在课堂当中讲，它不是课堂的一部分。好，那现在呢就有一个问题来了，这就是你们的下一张图片。下一张图片是什么呢？他是某个人正在做冥想，这个是从莲花界大师在《金刚经》当中，那佛陀大人就讲到，我跟大家讲，哦，须菩提啊，那么在未来，就是当最后的后五百岁时，当正法灭时，那么就会有那些菩萨，他们是非常厉害的人，他们是具戒，然后他们有美好的品质，以及他们具慧，具有智慧，具戒具德具慧，他们有道德，然后他们有这个品质，然后他们有智慧。 所以呢，莲花界大师呢就尝试想要去找到那他们的非常美好的品德是什么呢？品质是什么呢？那几乎啊，就是佛陀要讲说，第二个是最好的了。就比如说，他们有道德规范啦，然后第二有那个有智慧，然后他们有一些很酷的东西，但他没有去说真正酷的点在哪里。那当然了，莲花界大师想要把它搞明白，那大家可不可以猜一下呢？没错，就是完美的专注禅定。那么莲花界大师跟赞同你的想法，他就说佛陀啊，其实在讲的是，就是经典的三种训练，也就是说佛教徒的三种经典的训练。第一个是友好的对待他人，友好的对待他人，也就是你的道德品质、道德规范、道德操守。那到底是谁那么说的呢？那这个道德规范的它的定义是谁说的呢？避免伤害他人，这就是道德品质。那是宗喀巴大师所说的呀，所以这就是道德的一个定义，也是在我们的 ACI，戒律第九阶当中。我还没有在那里面，已经好多年都没看过了，30年都没看过了。顺便讲一下，我们会讲那个 ACI 的课程。首先我们是可能是在过去的20年以来吧，我们是那个在圣多纳，然后在教师培训当中，我们会讲 ACI 的课程，然后呢，我就会搞清楚哪一堂才是戒律的那一堂课。那我也没有时间深究。莲花界大师就进去了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部分，然后就讲到了这个。去除的一个过程，就是如何能够去，怎么能去消除那些不是结论的东西，然后最后就进入到结论的部分。这是在逻辑学派，逻辑的这个法称大师的这么一个文本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们有一天可以来学习，它应该会花你12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呢，它正在讲述的也就是，如果你去除了道德以及智慧，那你还剩下什么呢？就诸如此类的这么一个文本，就然后他就使用了，比如说牛啊，或者是大象之类的例子，你们可以自己去担心它的含义。那在他讲了之后，就是在佛陀讲了，人们会来，就是在2500年之后，然后他就讲到了某一些，就比如说是佛陀啊，常常当他们在说的时候呢，他们讲话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道理，然后再讲着这件事情，然后突然又讲另外一件事情了。那我们都知道某些人他们是这么做的，有些人他们是天才，有些人呢，他们只不过就搞不清楚自己之前在讲些什么。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不确定他们到底是哪一种。那么佛陀就讲到啊，那些菩萨们他们是非常伟大的人，那么意思呢，通常来讲就是他们已经直见空性了啊，就是须菩提啊，没有任何一个他们是。只是不是说非与一佛尘世供养植诸善根，他们事实上已经与5,000,000佛所就已经是去侍奉他们，然后去给他们进行供养，然后已经是许多许多年了，而行奉是植诸善根，所以这就是我们下一张图片所讲到的。那在下一个照片当中发生的是什么呢？11还是12呀？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其实就是感恩。那么，所以啊，在《金刚经》当中就讲到佛陀啊，经常在讲一些特别的人。那么，在这个例子当中呢，他其实就在讲在末法时期，那些将会去学习《金刚经》，在飞机开往 中国的飞机上去学习《金刚经》，而不是在看电影的人，那些是非常非常奇异的人，他们是不同寻常的人。几乎每个人在飞机上啊，他们都在看电影，或者是他们在，我有的时候会看到那些商人啊，他们在玩那些游戏，在他们的手机上玩游戏，就像是孩子的那些游戏，就好像是五年级的时候所做的事情。然后他们是在商务舱，哎，第一就他们就在玩那些很蠢的游戏，当我在很小孩的小孩的时候才玩的游戏，所以我其实是有点惊讶的。那你们呢，就会变成那种其中的整架飞机当中唯一的一个人，尝试在飞机上读《金刚经》，然后当其他的人都在睡觉的人啊。那么莲花界大师呢，就有了这么一个讲法，他总是在自问，他就说：那么这些人们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那是谁创造了这些人们？那为什么在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那个飞机当中这么多人全部都在看电影或者是玩游戏，为什么其中一个人在《金刚经》呢？那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才能够让他们今天到这个地方来呢？是什么让他们这么与众不同呢？他们到底是收集了怎么样的善业呢？那他就说啊，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在此说到啊，那些就是呢，他们已经向他们的父母就表达了感恩，向他们的老师表达了感恩，向佛陀表示了感恩，就是展示出感恩的这些人，所以其实是很酷的。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就会直接跳到去讲这些人到底是从何而来的，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在最后的五百年里面的人。那么到底是谁创造了使得这些人如此的奇异呢？佛陀就说到，就是这些人其实是向他人展示了感恩之心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使得他们会这么的与众不同了，这就是为什么使得他们是特别的了。所以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能够去懂得空性，当你做你的死亡冥想的时候，然后你在中间然后就睡着了，当一切都变黑的时候你就睡着了的时候，好吗？所以你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然后你就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剂量的肝细胞的注射，而且是要好的业力的肝细胞注射才行。最好的就是感恩了，就是对其他身边的人去说感谢，那总是有某一个人可以让你去感谢他的，很有可能是你的伴侣，或者是你的孩子们，或者是你的父母，或者是老师，或者是那些雇佣你的人。然后你就放一个佛法的肝细胞架，然后你就去谢谢你身边的随机的这些人，然后突然之间，然后你就会变得更加的聪明，然后又清明了，因为那个业力，所以那个就是业力使得最后五百年的这些人啊是这个样子的业力。所以对于佛陀而言的话，这就是他在《金刚经》当中讲到的内容。所以莲花界大师就讲到，这就是使得你们这些人们与众不同，与那些在飞机上看电影的人不一样的。在飞机上看电影是糟糕的事情吗？不是，看一部好的电影吧，它是很激励人心的，你不需要去看到那些人们就枪打来打去的这些人，或者是跟他们的家人争吵的这种，或者是如果你想要看人们去有性爱的话，你就直接去到动物园看猴子们做爱就好了，他们根本就没办法停下来。所以你要看一部甜蜜的电影，比如说一些美好的电影，那是没有问题的，这不是一个问题。那这个电影呢，其实跟书是一样的。如果我有时间的话啊，我会拍一部电影。如果有时间的话，跟吴老师会一起拍一部电影。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好吗？让看一下啊，我们再来讲更多的一点点东西，大家 OK 吗？啊，我就很，真的是，我就变疯了，我就做了44个冥想。你们可以在你们下辈子的时候才把这些冥想做完。那下一个的部分就在于那么佛陀啊，他就开始讲，他就跟须菩提讲， 任何人，他们把金刚经拿出来，我现在呢正在搞四个语言的这么一个金刚经的文本， Joanna 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大家把中文摆进去，所以明天呢你们可以一起来，接下去的几天可以一起来合作。我需要把中文部分搞进去，我已经把梵文、藏文还有英文的部分已经完成了，但是我希望有人能够帮助我把中文的文本插入进去，因为我不懂得中文的部分。所以他就在这边讲到啊，就假设某个人他可能就是有一点点信心，比如说在飞机上他们在读这本经典，然后他们就开始想到，哎，这个还挺酷的呢，信心，它是一个很老的词语了，就是其实就是很酷的意思。我喜欢那些德国人的说法，谁给我展示一下？super cool， 你们酷怎么说的？ cool， 他们是这么说的。所以就是只要这样去想，如果你在你的心中这么想，哦，这本书超酷的，然后呢，那到底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呢？在你身上，如果你在一架飞机上，然后呢你就拿出了一本经，然后你就看着它，你就读它，然后我想做的就是说，哎，我会把整个经呢就用四个语言的方式来讲，然后把冥想也全部都放进去，然后你就直接可以看得到它是从哪里来的了。所以我们需要中文的帮助。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周日之前能够完成。我不确定，但是Nicole 要搞清楚怎么能够去送一个人，把他送到那个图森去，然后他有50页，然后里面有彩图，然后把他打印出来，然后再送回来。所以祝你好运。我甚至都不确定说他到时候能不能搞得定。我跟吴老师夫妇应该能够尝试一下。所以须菩提呢，然后就问佛陀啊。那么如果你是一个人，如果你有那种超凡的好的这些福德，然后在你的你有那种很好的念头在那边想说，哦，超酷的，这个呢就是被称之为信心。那么你会发生些什么呢？那么他就说到啊，如果一个人他就只要一念生尽信者啊，就只是对这个经当中的文字有了一念信心，那么须菩提就知道，那么如来其实都是知道这个人的，如来都是看得到那个人的。然后莲花界大师这里就很困扰了，这件事情就很困扰莲花界大师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佛陀他就已经是全知先生了嘛，他在你拿起经文之前就已经看得到你了，而且他在你拿起经文之前就已经认识你了，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这边讲说悉知悉见。那我选择的照片是什么呢？是阿凡达。为什么？我为什么选这张照片呢？他就说我看你，我看得到你，因为在他们的世界当中，当他们说我爱你的时候，他们就说我看得到你，就比如说我看得到你。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电影啊，不然的话你就需要在哪里，就在1000年以后的人们要给他们写下注释，他们就会怀疑说，哎，这个很诡异的女士到底是谁啊。那么首先呢，莲花界大师就尝试去决定，那么到底看到某个人，懂得某个人，这是什么区别在哪里？看到的意思就是指他们看得到你的身体，他们看得到你的色身，他看得到你的整个物质的身体，就是当你在飞机上打开那本金刚经的时候他就能看到，如果你在看一部坏电影的时候呢，他们就看不到你了吗？然后莲花界大师就说到啊，就是当佛陀知道这个人的时候，就是说他知道你在想些什么，然后他们也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 比如说 Elena， 他们知道你意识当中在想些什么。当你在飞机上的时候，你打开那本经的时候，他们就你想着想说你想看一部坏的电影，他们就能看得到你的念头。所以当他们说看得到你的是意思就是他们能看到你的身体，或者是说你知道的话，知道你的话就是说他们知道你的名字以及他们知道你在想些什么。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来说，就当你说某个人他所有一切时间当中全部都看得到你的，然后就突然之间就知道你，然后又看到你，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开始关照你了，就是说他你成为他们的最爱的人了，就好像是我的弟弟、我的哥哥和我的母亲，然后你成为他们最爱的孩子了。但是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是他们父母的最爱。那么在最后的时候，他其实意思呢就是说你其实已经很接近自己能够成佛了，你们已经很接近直见空性了，而且佛陀们他们其实会注意得到的，而且是特别的关注到你，就是任何那些已经接近于成佛的人，接近于直见空性的人。因为当你直见空性的时候，当你入流了以后，见到了以后，那么你就改变了，然后佛陀呢就可以跟你更直接的进行交流了，好吗？所以呢那些人们其实就更接近了，然后对于佛陀而言就能够更容易看得到他们。你觉得怎么样？好，下一个我们再讲几分钟，然后我们就中间休息一下。下一个佛陀讲到的东西啊，在《金刚经》当中，他就讲到那些人们，他们觉得经文很酷的人，他们啊就创造了很多很多的业力，而且他们在他们体内其实就很安好的保存着他们，他们创造了很多很好的业力，然后又很好的保存着他们。那么莲花界大师就想要知道说这两者之间区别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就是说是创造了如此多的福德，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去测量，那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又很好的保存着它，又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他这边呢就讲到了几点，他就来解释了，然后我就只是想要那些在学习DCI6 阶的人，就关于上瘾症的人们，你们学习了生命之轮。顺便讲一下，我总是想要去教很细节的去教生命之轮的细节。那么我们教的首先我们从俄罗斯拯救的第一本书其中之一，在我的在圣彼得堡俄罗斯那边找到那本书啊，它是两本来自我的寺院的关于生命之轮的两本书课本，他们丢失了，然后我们在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图书馆里面找得到了。那我非常爱生命之轮，我们可以很多天的来教授它，我永远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教它。我觉得可能教了你们中的某一些人我跟你们讲过了，其中某一些人可能讲过，在印度尼西亚有一个在 Java 岛上面有一座山，是石头做的山，是很跟这些山是很类似的，大概是800-900年之前吧，有一个国王就决定要去雕整个山，都雕成一个曼扎，它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曼陀罗曼扎，就是你从飞机上往下看就可以看得到1000年左右的这么一个曼陀罗，它应该是就是两个这个两边的墙啊，它们全部都是雕刻进去的。 一些就是关于佛陀一生的故事，然后就雕上去了，或者是那些伟大的圣者们的一些故事。那么那座山呢，就全部都被雨林给覆盖住了。你们可能只要来这里，然后把它就给大家看一下吗？哈 ，Kelly 老师他有一个图片是关于那座山的，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婆罗浮屠，名字叫婆罗浮屠，它是超大的，令人难以思议。那么联合国啊，某个人，联合国的某个人邀请我去那里。当我还在就是加尔格达拜访的时候，所以我是没有办法的。我在新加坡嘛，我要去新加坡了。他们说，我说10点钟要走，然后他们说半夜的时候就带你去那里，然后你早上5点钟的去，然后你就在然后你看完了以后10点钟又可以在新加坡教课嘛。然后我就说哦好吧，然后我就去了。那么为什么这些话还这么的清晰，是因为那边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排水的系统，就是把水啊放在石头的背后，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因为那边水很多嘛，有热带雨林了，所以说本来的话应该图像都已经走掉了，但那边就是有一个特别的排水系统。那么6年前呢，那个在附近有一座火山就爆发了，然后呢这个灰尘火山灰就堵塞了这个排水系统，然后这些水呢其实就在损坏着这个所以图像正在临危当中。然后我当时就说啊，我说我想要筹集一些钱来帮助他们，然后我就说我来写本书关于生命之轮的，然后你们可以卖它，然后你去可以跟别人讲了，然后你可以把你的下水道就那个排水系统给清理干净，然后新加坡的人们就说服了我8月份的时候去到那里婆罗浮屠，然后再一次的去2天不停就一直讲那个，然后连晚餐都不停的去讲生命之轮的课程。然后我们尝试会去到山顶，我就发现说当我在那里的时候啊，那个那些就是讲啊那些画板其实就是讲的是生命之轮的故事，他们不知道那个画在讲些什么，我可以把你们带去那里，他们就是那个佛陀就是制作了这个生命之轮的那个东西，所以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欢迎大家到来，它离中国并不太远。那么天气呢应该是在8月的时候是非常美妙的，在印度尼西亚，但是所以这边呢佛陀啊他就在讲了一个分别，就是说在第二轮以及第十轮之间在做一个区分，我给大家一个线索。那么在第二个之当中是某个人正在做陶器，那么在第十之当中十二支里面就是那个怀孕的女人，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又在哪里呢？就是新鲜的种子，以及就是在第二个步骤啊，就是在生命之轮当中某个人在制作陶器，他正在种下意识当中的种子，他正在意识当中种下种子，他在飞机上面会飞回去北京，然后所有的人都在看电影，然后我做的让自己觉得做的对的事情就是我把金刚经放在我面前，然后我就看看我朋友的邻座的电影在放些什么而且是没有声音的无声的电影然后当我回到家的时候，然后那个就说你想看这个电影吗？你看了这个电影吗？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我有点看了这个电影了让我们去吧好吗所以就种下种子制作陶器，然后呢那个种子就开始怀孕了，这就是第十个步骤。那么那一定发生了些什么呢？在第二步以及第十步之间，给我2个字。 一个是肥料，一个是咖啡冥想。他们在说，我想要展示给大家看，但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对啊，咖啡冥想嘛，咖啡冥想嘛，就是微笑冥想。它的意思也就是在你上床睡觉之前，在你睡觉之前去想一想你所有做过的很好的事情。根据佛陀而言，你如果你在这个时代你是存活的，你在世的，而且你对金刚经感兴趣，你一定对于已经是有很多很多的佛陀们已经对他们表达过感恩了，那所以你对此可以来进行做咖啡冥想，也许你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哦。他在这边就说这是一个证明，就是说你对于十万个佛陀已经对他们表达过感恩了，不然的话你根本就不会对那个金刚经感兴趣的，你就会像其他的那些 99.9% 的那些人一样，然后他们就在那里面飞机上看那些电影，就是 Joe 把 Jack 给杀掉的那些电影，好吗？懂了吗？所以也许你可以做一个咖啡冥想，然后去把那些种子给锁定，然后让他们很牢固的在那里，然后安全地将他们聚拢起来。是佛陀，是谁说的？佛陀说的，他就在《金刚经》当中说的呀。那么那个图像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在浇水，在她的花园当中。那么浇水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咖啡冥想，也就是微笑冥想。那么这个呢，就是会让你的种子怀孕，他们会从第二步就去到了第十个步骤。那么 Earl 他不在这里，如果这里如果任何的梵文的这个书呆子在这里的话，那么第二个的第二支的名字叫什么？ Sanskara， 叫 Sanskara， 不要说 Samskara， 这是瑜伽老师所发音出来的梵文，是 Sanskara， Sanskara 是 Sankarta。所以这个就是标准的发音了，老师说的。那么第十支是什么呢？你可以说 Vasana， 那它的技术上的名字叫做 Bhava， 但是没有关系，你就说 Vasana 就好了。那么在佛教当中呢，我们有两个不同的词， Sanskara 的意思，也就是说种子刚刚种下，如何种下的呢？那么这个家伙到底干了些什么呢？他就跟对无量百千佛说了谢谢你，他就对他们说了谢谢你，然后呢他就必须要去保护起这样的业力呀、啊、如何呢？就对此感到开心啊，就对此感到开心就好了，我根本就不会去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就是有两个人，我真的说是有两个巨大的俄罗斯人哈，他们就来到舞台上，然后他们就说你觉得俄罗斯人是愚蠢的吗？然后我就说、哦、不不不，我不是这么觉得。他们说是的，你就是这么认为的。我说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么想的。然后他说我真的不是这么想。他说你总是这么讲解这么简单的话，你觉得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懂吗？我说不是的不是的，我说你可以懂的呀。然后他们就说那为什么你要总是要告诉我们说就开心就好了呢？ OK， 你可以来教我们一些更深奥的东西吗？我说但那是最最最最强大的东西了呀。就是某一个叫做 Mushni 的一个人，我说哦，那是你可以最能够做的最强大的事情了呀，就是你要开心，就是你做了一些好的事情呀，那然后呢你就可以什么事情都可以得得到，你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到。所以这边佛陀大人也在这边重复讲，就是能够使得你的种子变强壮的方法，而且去保护它们的方法，也就是说就是你要对你已经种下了这些种子而感到开心。所以呢佛陀大人就在这里做了一个区分，所以不要在你要在你读经的时候要记得哈，就是说他们创造了 Sanskara， 然后呢他们又把他们聚拢起来安全的存放，好像叫 Vasana。是通过怎么做的呢？就是说来对此感到开心，然后对此浇浇水，懂了吗？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来中场休息一下。在我们中场休息之前呢，我要必须跟 就吴老师夫妇，你们可不可以跟我坐在一起，然后我把经文给到你们，还有 Nick 跟 Aaron， 还有如果你是一个俄罗斯的钢琴演奏家，我要跟你讲一讲话。好，如果大家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十分钟之后回来，然后我们之后呢就会做一些问答，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要让我知道。
让我们再来讲一点点。火工是几点啊？六点。Michael 想要几点结束这堂课呢？五点半下课可以吗？可以。好，我们来讲一些问答，然后再讲一些莲花姐，感谢 Hero。
哦，感谢你们这么慷慨，德国的小组是支付了这个地板，上一次地板的费用，还有很多人支付这个新的刷墙的费用。感谢葛西老师给我这机会提问，还有您的教授，我想要理解的更深一点，就是我意识当中的画面跳出来，然后覆盖这个对象，为什么我会看到一个微笑这个人的脸，为什么我没有看到是一张桌子，为什么是一个微笑的画面，为什么是左边的嘴角跳出来，这个引发的因素是什么？感谢。当我看到一个微笑的时候，
在其他人的脸上，或者是看到一个佛陀的微笑，你们都有第三号阅读，就是关于这个迹象，这个像，对不对？大家都已经有了。你们有拿到啊？好，你们都有另外的两页的冥想，你们要去继续去做，但我们还没有讲到，他们已经拿没拿到啊？拿到了哈，第三部分的冥想。好，顺便讲一下，Nicole呢就告诉我，那里有一些英文和德文的这些复制本。那么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每个人把他们的英文跟德文的版本拿去了。那他们在哪里呢？啊，他们在前门门口的这块地方自己去领取。如果你没有拿的话，你出门的时候把它领去。所以我们的问题呢，就在于说，为什么微笑的图片会从业力当中，我的意识当中业力图片当中跳了出来呢？为什么是微笑的这个左边右边？为什么这些业力种子会打开呢？那么对于那些已经学习过 DCI 第二个水平第二阶，这其实是有四套四的，告诉我四套四是哪一些。一要告诉我，他要告诉我是怎么能够种下一个业力的种子。四朵花就是四种业力打开的方式，四个力量如何能够停止一个负面种子的力量，业力四法则。那么最近呢，我就又加了一个第五套四，所以不是四套四了，现在其实是五套四了。那对于那些那个五套四呢，第五套四他们是业力打开的优先权。那么是什么业力会首先打开？如果你有，比如说那为什么是微笑的业力它会在你的绿色饮料的这个业力要先于它打开呢？那为什么这个业力要先于另外一个业力来先打开呢？这就是第五套四，我希望依你记得啊，我是不记得了。就最重要的最严重的业力会先打开，也就是比如说你杀了某人，或者是你啊把他们的车给偷走了那这个杀人的业力会先打开。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它称之为 接近啊。顺便讲一下，这是阿毗达摩俱舍论当中世亲大师写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很接近死亡了，那么你在那个时候种下的业力也许会在其他的业力之前先打开。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不要对某人很生气，对那些要死的人。而且非常重要的点，就不要对在那些死人旁边，就快死的人旁边，就是发出噪音啦，或者是哭泣啦之类的，就让他们要尽可能的平静，温度要适中，不要太冷，不要太热，这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非常平静的，然后要感谢他们，他们已经做过的好的事情，然后去提醒他们在一生当中做过的好的事情。那最重要的在最后的临终前的几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那个时候种下的业力的种子啊，也许会在其他的业力种子打开之前先打开。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是你习惯性去做的事情，就比如你在一个总是你在你的商业生活当中一直都是习惯于说诚实的话的，那么有一次啊你就撒了一个谎，那么这个诚实的言语的种子会先打开，因为它是你的习惯，你有一个习惯。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呢？这是出纳里面的这么一个，我们把它说成为先入先出。所以如果所有的一切都是平等的，那么你首先先坐下的那个业力会首先先打开。所以那么关于这个微笑的这个问题啊，就在于说为什么这颗种子会在这一刻打开。因为在刚才的那个第五套四里面的这个优先权的这么一个体系当中，那么那就是那个时间，就是它比其他的要更重，然后它是在你更接近临终前种下的种子，而且你有习惯去种它，而且或者是你先做下这个种子，这就是为什么这颗种子会打开，这个种子会先于其他种子而打开。那当然了，这个业力法则第一条业力法则是什么？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如果你再看到一个微笑的话呢，那一定是给予过其他人微笑。有一个着手的烧手的这么一个问题哈，女士优先等等，特别是她是下一次她要选择我的床要在哪里。那么当你说严重的业力的时候，那么比如说你杀了某个人，比如说，那么是不是也是说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非常强大的一个好种子，也会被称之为严重的一个好种子呢？对的，是严重的好种子或者是严重的坏种子，没错。哎呦没愿力量与你同在感谢您接受我的问题。我需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那么这个僧团要去向哪里。我有那么个想法，就是我已经听到了您之前讲过的，就是这个非常昂贵的这个400万美元的这个圣多纳的学院，就是去来学习佛法，来教学佛法，就是比如说 ACI DCI， 而且我们需要去我们需要付很多的钱才能够去上那个课程，而且还要去对你进行背景的调查。那么那个计划是对于那些比如说像是那个大峡谷的这个很富有的这些商人们的这个那个地方。那么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钻石山的人们还是我们还在讲说把那个钻石山大学带到钻石山闭关中心的其中中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年轻的母亲，比如说我们把她带在那里，然后让她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一些，比如说我们会去到监狱里面，或者是跟那些流浪者们一起来合作，或者是去到社区当中然后去帮助其他的人。但是从我这个感知而言，那么现在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关于金钱的， 然后是很多很多都是关于财富的，然后这优先权的，然后其实就没有很多的对话。就比如说我们去到社区里面，然后我是我唯一所知道的那个在我们的僧团里面，或者是在圣多纳，然后或者是在那个凤凰城，然后我们会去到收容院那里去的唯一的一个人。那么我想知道说我们的僧团的这个目标到哪里，您尊敬大家，尊重所有的大家，但是我想问说我们僧团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到底是哪里呢？很好，我们正在庆祝 ACI 的21周年的纪念日，21周年，所以我们是免费在教授 ACI 的。前面7年是在这里，是在钻石山，然后那课堂上面是免费的，完全不收费课堂上，然后是极其艰难的，对我而言，而且对我们当中的很多的人来生存是相当艰难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收入，所以很多的人啊，在这个房间里面，他们教了，就当时是被教的，现在已经是教学了，40年了。而且当时是没有任何的援助的，我们很高兴能够去这么做，持续这么去做，但是他只是让就是去帮助更多的人，这样的就很艰难了。我没有办法飞到中国去，比如说中国航空啊，他是没有办法去捐赠给我机票的，让我能够飞去中国，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或者是我可能就要去筹款才能够去。所以我就想说那么 ACI 的课程啊一直都是免费的，三宝中心在纽约那边还是免费的，但是某个人总是要去付那些支票的呀，那些钱的。其实秦女士她正在就是她要花我们12000美元每个月才能够付租金，才能够让我们提供免费的课程。那么那些免费的课程只是对于那些去上的那些人才是免费的，总是要有人来付这个钱的嘛。所以很多的在这边的老师他们根本就没有牙医的保险啊，然后他们也没有保险啊，养老保险啊什么的啊，健康保险啊，然后他们也就是为了能够帮助其他人。所以我觉得合适的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说是一个很好的混合，就是免费的课程以及那些我们收费的课程，它只是一个，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妥协的一个方式。我们比如说去到台湾，然后呢我就去到越南，之后去到越南，最近我就去了，然后我就超额的收了台湾人的钱，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诚实一点，然后告诉他们，然后我说我收费收得过高了，然后呢我就拿了一个足球帽，哎，开玩笑啦，但我当时其实就很害怕告诉他们说抱歉啊，我可能要收你们很昂贵的费用了，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在印度啦或者是印度尼西亚啦，就是那些没有办法付钱的那些地方的人，这样的话，然后他们是那么，其实这是其中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收某人的费用，这样才能够在其他的地方免费的进行教学，不然的话我们就要筹款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只不过是不是只是针对那些可以付钱的那些优先的人吗？能够来参加这些课程，而其他的人我们却没有办法去关注到那些在监狱当中的人，或者是穷困的人，或者是流浪者们。我想那里有很多的人在这里，他们在很多年都是在监狱当中教学的，也教了贫困的人很多年。我们在凤凰城有一个中心，然后我也为之而进行筹款，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找到老师去教他们，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任何的人能够留在那边，然后我们就只能够关闭它了。所以其实我是很就能够，我们其实在做了很多项目，就是为了穷困的人而做的。比如说像经典收入计划，它也是去付那些穷人钱，然后是需要我们500万美金，然后去付那些 穷人们，让他们能够把经典输入到电脑当中去。所以我在说，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项目在支持着穷人，当然我们可以做更多的项目了。然后我也很开心，如果任何的人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提议，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做这些项目为了那些没有办法支付的人而做项目，其实是需要一个领导者的，是需要一个头牛的。我没有办法能够一直维持一个项目，就是某个人开始了，然后一年以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这边，然后告诉我说你来帮我来筹款，我是没有办法的，有太多太多的项目了。因此我在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会去观察，然后去看有谁是能够做出承诺的，然后对某个项目负责。如果他们能够三四五或者是二十年都跟着那个项目走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帮助他。就比如说像 Vimala 在做一个项目是关于叙利亚的一些难民的，那么我其实现在就在观察他是不是已经搞清楚了没啊，就我只是在看，就是看他是不是几年之后就开始觉得很无聊了之类的。那如果他们还在那里坚持的话，那么那些项目对于那些穷人的或者是难民的这些项目，你是没有办法就开始了这个项目以后，然后一年两年以后然后就放弃他们了。就是这个你投入的项目啊，其实到现在已经是三十年的工作了，然后其中的所有的人，比如说所有的难民中心了，所有的政府中心了，他们都已经消失不见了，25年前就已经不见了的，我们还在持续往前走。那么只有这么一些许多，我是可以个人能够为此筹款的。所以如果你是能够想要去感兴趣的话，那么你要证明给我看才行，好吗？我会几年之内都观察你，然后来决定。如果他还在持续往前走的话，那这样的话我就会为你来进行这个筹款啊，就是从我经验个人而谈的。让我们再来继续。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呢，也就是第15号冥想。所以啊，这就是某一些佛陀重复的一些内容，他几次都在重复。谢谢 CG。那么在教法当中，他就讲说哈，菩萨们，他们那些是伟大的人们，他们永远都不会进入的。顺便讲一下，再讲多一件。那这个闭关中心啊，我们总是会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说是那个好的部分；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很严肃的部分。那么总是会有那些在我的观点当中，闭关房对人们去做，比如说三年或者一年的大闭关，或者是一个月闭关的那些房子，那么我们会支持这些想要来那个三年啊大闭关，他们当时花了多少钱呢？就吃饭的钱，他们什么钱都没，其实需要花50万美金的钱，但他们什么钱都没付，就是你只要造你的闭关房就好了。然后他们三年当中就这么做的，所以他们就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诚实而言的话，我们是有那些闭关房，但是其实就没有人来请求来做闭关。所以带人们来吧，我们是很开心能够有，就是比如说单身的母亲啦，或者是什么流浪者来闭关，但是某人需要去组织他才行啊。所以菩萨们，就是那些伟大的菩萨们，他们根本就不会去滑到那个，就比如说把它称之为是有我相，或者是人相，或者是众生相、寿者相。所以佛陀呢就用了四个不同的词来说我人们，他其实就会让翻译者们很痛苦和很迷惑。有一千年的时间他们都很迷惑，为什么呢？然后呢他就再一次的重复了两三次，不断的重复。那么如果你问那些大学的学者的话，就是为什么佛陀啊会去重复这个非常奇怪的部分三四次，那他们就会说啊，某个人就喝醉了，或者是他们当时就有点不太清楚，然后就是复制了，然后他们就把同样的东西复制了两三遍三四遍。 那么某个人像莲花戒大师这样的人呢，他则会说啊，就佛陀懂得了，你呀已经忘记了他之前已经讲过的内容了，所以他就再一次的重复在经文当中。所以如果某个人如果问你，就比如说问 Michael 和 Melissa， 为什么佛陀要再重复他自己的话呢？在《金刚经》当中，那么你可以说哈，那么莲花戒大师说到，在他的观点当中，那么人们啊，他们的意识是如此的薄弱，以至于啊，他们已经忘记了两天，他佛陀两天说完以后，两天之后的那个内容了，所以他需要必须再次重复一下。那么对我而言比较有意思的点就在于啊，莲花戒大师是世上仅有的几个人尝试去解释为什么佛陀啊重复了就是关于人这个东西说法说四次。那他为什么要说菩萨们他们没有看到人们是有我的，以及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以及菩萨不会看到他们是存活的人，以及他们不会看到有一个人。那么到底这四者的区别在于哪里呢？这个区别在哪里呢？那么这里就是他是怎么来解释四个说法的，这就是他怎么来说四种。第一个就是说是我，就是自我，我那么那就意味着说哈，就是麦克是不是我，从他自己那边而来的我。那么首先我们会讲到我们自己，就是作为一个人，比如说像是 Kelly 或者是 Jenny 或者 Joanna 这样的，所以在讲的是格西麦克并不是从他自己那边而来的。所以当我看着我自己的手臂的时候呢那么我的种子正在我的意识当中打开，那么他们呢正在创造着一个手臂，就从这些五个手指就是像这样子的来创造着。所以我的种子正在打开来创造着一只手臂。如果那些种子用完了，然后不同的种子醒来了，然后我就会看到一个动物的脚，或者是我很努力的工作，那么我能够看得到佛陀的手臂。所以它是从我而来的，懂了吗？这就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他就讲到了，当他说是一个众生，就是一个活着的这么一个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空性，也就是说我的格西麦克的，就是所有格，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比如说这是我的杯子，比如说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衬衫。所以这就是第二个他在讲的。那么第三个也就是那个，如果啊你去想格西麦克是从他是小孩的时候开始到现在为止，就是格西麦克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就是从他当他出生的那一刻然后直到现在为止，那么那个也不是从他自己而来的。那么我的业力他正在将它全部都粘合在一块儿，就是格西麦克格西麦克格西麦克格西麦克格西麦克，是我的种子正在将之粘合在一块儿。那么莲花戒大师用了什么样的比喻呢？在上次用的是什么？就是茧，他用了茧这个比喻。所以第三次佛陀讲到了关于人的一个另外一个说法的话，根据莲花戒大师的说法，他正在指的也就是说我的业力将所有的 Jenny 王从十年之前王老师到现在为止的这个整个王老师把它粘合在一块的那个业力。所以那个持续了十年之久的王老师，他并不是从王老师自己而来的，他是从业力而来的，十年以来都是如此。所以他造了一个茧，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的这么一个王老师的一个茧。那么第四个 格西麦克他上次死了，然后现在又投身在这里了。就是格西麦克上一次死去了，然后现在呢在此地投身了。那么到底是谁又将这两者粘合在一块呢？那么这也是在我意识当中的一颗种子呀。那么到底是谁连接了上一辈子的格西麦克以及在这一世当中的格西麦克呢？是谁将之粘合在一块呢？它也是跟我们之前在我们讲过的这个佛教徒的这个脸啊，佛陀的脸或者是佛陀的手，然后有佛陀的脚，然后是某个东西将它的部分粘合在一块的，是某项东西把它们粘合在一块的，而且是随着不同的生生世世，不只是十年而已，不只是你从你出生那刻而已，而是从你上一辈子开始就将你们粘合在一块了的。所以佛陀啊就在说，在他《金刚经》当中他就说到了，在此地他讲到说，对于菩萨而言，他们就不会犯那样的错误，就是说他们会想说去想说那里有任何的我相。那个我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麦克那里没有麦克的意思，没有任何一个从他自己而来的麦克，他们并不会跳到这样的错误的想法当中。就比如说那里有一个众生，也就是说这里有我的东西，比如说我的手啊，格西的麦克的手啊，格西麦克的电脑，格西麦克的东西了之类的。那么菩萨又不会犯那样的错误去想说是他们会去想说我的吗？他们会说啊，这是我的卡布奇诺吗？他们会想说这是我的吗？所有格，对啊，通常对啊，马达马切巴，对啊，大致上而言，普通而言，对啊，他们就这么想的。那么那如果那个不这么想的菩萨的话，他们晚餐就没办法吃了呀，他们几天之后就要饿死了。当然他们说这个东西是有些东西是我的，但他们认为说我是从钻石山的厨房得到晚餐，是因为我付了晚餐费吗？不是啊，那他们会怎么想呢？我啊得到了这个晚餐是因为我以前为某人准备过晚餐的缘故。那如果你那样的方式去思考的话，那么你就会花你的时间然后去分享你的食物跟其他的人，或者是为他人来烹煮食物。第三点，他们是不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他们自己啊是活着的这么一个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过去的十年啦，或者是在过去的五年啦之类的啊，比如说像彩霞老师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啦，或者是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的彩霞老师啦之类的。那么菩萨们会去这样想吗？就是说我去年会在这里吗？他们会这么想吗？对啊，当然了，他们会这么想了，但是为什么呢？他们会说啊，这是从我的种子而来的呀，是我制造了去年的种子，而且是满是灰尘的土的土路，还有墙上全是洞。然后今年呢，我就看到了这个铺好了的路，以及造好了房子，那我一定是做过了很好的事情，好吗？他们啊会看着这些改变，钻石山的改变，从去年然后到今年为止的改变，然后他就会意识到说这是从他们自己而来的，所以钻石山啊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都是来自于他们的。那么最终的时候呢，菩萨们不会去想，他们会去想说格西麦克是从上一辈子来的吗？他们会是这样子想的吗？对啊，但他们不会觉得说他是从他自己这边而来，他们会懂得说上一辈子格西麦克也是从我这儿来的，这一辈子的格西麦克是从我这儿来的，是我将之产生了连结，是我创造了这些连结，懂了吗？只要点头就好了吗？你不懂的话点头就行了，如果你懂了你也点头，你不懂你也得点头，好啦太好了。